惊爆中共将领陈集体签名抵制阅兵，中印冲突另有真相。张雪峰豪言打台湾捐一亿，网友话先将欠嘅退款补上。美国财长警告，川普如果败诉，美国将面临灾难。中共黑客冒充美国议员，直探川普对华底牌。突发，中共渔船强闯澎湖，15人被一网打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刚刚过去的93阅兵呈现出很多异常情况。观察人士发现，在中共过去历次大型阅兵中，城楼观礼台都会有很多军方高层，而唯独这一次打破了这一惯例，这个是极不寻常的政治信号。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在8号的节目中分析说，之前有传言说很多将军集体签名抵制阅兵，现在看阅兵台上除了张友侠之外，其他军委委员和上将都没有出现，这个就是最直接的消极抵制的信息。这个说明军队已经不听习近平的话了，阅兵的武器装备再先进，没有人愿意为他打仗，一切都是空谈。中共的将领是不是真的都好像姚成所说在这里消极抵制阅兵呢？这个无从核实。不过 X 平台近日流传一段中共军中的铁匙，共军基层一直糊弄习近平反而是有可能的。 X 账号罗翔破幕推墙，7号发表了一篇短文，是一个共军退役老兵给他的投稿，文中这样写的：罗老师你好，讲一个我服役时中印边境的趣事。关于中印冲突，高原环境又冻又苦，我们边个都不想一直在那里，不过大家又想吃得好饮得好，还能够赚多些补贴，那怎做好呢？我就想了一个聪明招，送鸡髀给印度士兵，事先约好时间，等对方过来就假扮在这里打，然后就拍低下来，录像一上报说印度人又来挑衅，于是理由充足，必须训练，必须还击，必须加大投入，结果上面就批钱了。最后公众看到的新闻就是边境又发生冲突了。有网友跟帖说，不怪得新闻每次报道就只是只手在动，都没有开枪，原来两边在合作做戏。 X 网友吕奇温心跟帖说，这个应该是真的，我们那时连长跟作战训练部一讲，我们要出去训练，上边马上就拨了一些款项和物资下来，所谓的训练实际上就是拉你去饮饮食食。讲真的，共军如果能有战斗力，那个真是天下奇闻了。共军和当年的清朝军队没什么本质区别，除非不打仗，一旦打大仗，政权就会垮台了。一位疑似了解中越战争的网友跟帖回复说，这种现象在中越边境战争中很普遍，有些阵地离得很近，双方士兵常年都躲在泥泞潮湿的山洞里面，又霉又臭，苦不堪言，后来大家形成了默契，只要上头没什么大的作战任务，双方士兵都会出来晒下太阳，大家都不会理对方，互不射击，给其他人一条生路等于给自己一条生路。还有网友聚沙冲塔亦表示，我知道国安和外面搞事呃经费，这个啊很犀利的。中共其实从上到下都是在这里呃。有网友总结地说，村片乡，镇片县，一级一级往上片，一直片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就去饭店。还有网友表示，习近平如果知道支撑他的侵台野心都是这样的一群鸟合之众，不知道会怎样想呢？亦正因为这样，当外界有人敢揭穿批评中共这种体制的时候，中共的反应往往就是怒羞成怒。9月8号， 中共外交部就在官方网站发表了一则公告，点名对日本参议员石平实施制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交易和合作，同时对石平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石平先生原本是中国人，196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方向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荒谬，同时亦亲眼目睹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残暴。这些经历令他彻底失望，最终选择离开中国。之后他去日本留学，并在归化日本后成为知名学者和评论员，长期公开批评中共。中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甚至将他说成为30年来第一个公认的汉奸。不过石平本人在 X 平台上回应说，当产经新闻记者告诉我制裁我的消息，我感到很惊讶。首先，我在中国身无分文，亦无意前往中国，资产冻结和他发签证只是他们的闹剧，但是我其实很荣幸受到制裁，这个就好像中共当局授予我一枚勋章一样。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共提供的理由是他在台湾、钓鱼岛、历史、新疆、西藏、香港等议题上长期发声。石平讽刺说，这个难道不是对我现在的言论活动的全面而有力的评价吗？
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近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在收睇中共阅兵之后，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声称，如果真的有一日打台湾，枪声一响，他至少会捐5000万，整体至少捐1亿。还强调，公司户口永远有这些钱，这番话立刻引发了舆论争议。很多网友指出，张雪峰作为教育界的公众人物，长期做研究生考试培训和高考志愿填报，接触的都是学生，他高叫战争口号，但真正要上战场的可能正是他培养的年轻人。有网友直斥他是臭奴才，还讽刺说扶贫、地震、洪水、风灾都没听他讲捐5000万，打自己同胞你就捐5000万。但是争议不止于此，就在张雪峰放出豪言的同时，网友还挖出了另一件事。河南一高考生家长在张雪峰团队直播平台用了168元买了2025年高考预测卷，小朋友做题目时发现数学卷有题目出错了，向客户服务反馈之后，对方承认题目存在错误，不过拒绝退货退款。有网友挖苦张雪峰说，先不要讲打台湾，你捐多少钱啊，先应该将钱退回给考生先。时事博主浣花系道普9月5号在世界论坛网引述一个经典的桥段做对比。有记者问大爷，如果你有2000万，你愿不愿意捐1000万呢？大爷大手一挥，捐。记者又问，如果你有2000亩地，愿不愿意捐1000亩？ 大爷又话捐。记者又问：如果你有两座楼，愿意捐一座吗？大爷跟住表示捐。记者又问：如果你有两头牛，愿唔愿意捐一头牛呢？大爷不断摆手，唔得唔得，呢个唔能够捐。记者疑惑咁问：点解你愿意捐一千万，捐一千亩地，一栋楼，但就唔愿意捐一头牛呢？大爷话：因为我真系有两头牛啊嘛。呢位时事博主仲直言，今年好多地方都遭遇咗洪水。张雪峰点解唔捐俾今年受灾嘅群众呢？因为在佢真实喺嗰度，好多抗战老兵生活艰难。张雪峰点解唔捐俾老兵呢？因为嗰度真系有老兵啊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7日接受 NBC 会见新闻界采访时发出警告，如果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川普的关税政策是非法，美国财政部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局面。贝森特解释说，如果裁决否定了川普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美国政府不单只要取消未来的关税，还要退还已经征收的关税，这笔钱规模惊人，可能高达7500亿到10000亿美元。对财政部来说，这个将是一笔沉重打击。他说，如果关税被取消，我们将要退还大约一半的关税，这个对财政部来说将是很可怕的。他强调，即使政府不同意，如果法院是这样判，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川普上任后将关税当成对抗中共的主要武器，为了堵塞中共改产地，借其他国家转口来逃避关税的漏洞，他几乎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商品都加征了关税。上诉法院早前裁定川普的大部分关税措施不合法，川普政府立即要求最高法院快速裁决推翻这项判决。不过从司法程序来看，最快都要等到明年六月才会有最终结果。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近期中共黑客竟然假冒美国国会议员，向一些团体发邮件，企图打探川普对华政策。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网络间谍活动的关注。据报道，今年7月底美中在瑞典举行贸易谈判时，有黑客冒充美国国会，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向多个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发电邮。这些邮件看上去很正规，甚至还写上你的意见至关重要，并附带一个所谓立法草案，要求收件人提出看法。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指出，如果有人打开了附件，电脑就可能被植入间谍软件，这就令黑客深入到这些机构内部。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想直机了解川普在贸易政策上可能从外部团体收到那些建议。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警察已经介入调查。分析人士发现，这些恶意软件和一个叫 APT41 的组织有关。这个组织长期被认为和中共国安系统有联系。就在假冒邮件出现后的几日，美中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最后同意将关税休战期延长到11月初。对于事件本身，穆里纳本人亦做了回应，他表示这个再次证明中共正在发动进攻性的网络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战略信息。不过他强调，美国不会因为这样被吓到。中共官员则对美方的指控一口否认，声称这个是美方在转移视线。事实上，这类攻击已经引起更多国家的警觉。 8月27日，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芬蘭和波蘭等國的安全部門聯合發表報告，點名中共的黑客行動已經波及到至少200間美國機構，並影響到80幾個國家和地區。美國聯邦調查局一位主管網絡的官員直言，中共的攻擊已經超出正常的黑客範圍，他們瞄準的是全球關鍵的基礎設施，甚至包括電信網絡。他舉例說，中共一個代號「鹽颱風」的組織曾入侵美國9間電信公司，獲取了通訊記錄和定位信息，這些資料完全可能被用於追蹤美國人的行蹤，包括海外的活動。9月5日傍晚，澎湖小門海域突發情況，一艘中國籍漁船惹上大麻煩，台灣海巡人員最後出動強硬方法，將整船人押返港口。據台灣民事新聞報導，這艘漁船的情況很特別，它的船身漆乾乾淨淨，完全沒有船名標誌，甲板上堆上一大批白色塑膠箱，里面装住不少鱼获。海巡人员登船之后，将所有船员集中在甲板上点算人数，当场确认共有15人。海巡署金马棚分署透露，当时巡防艇已经先后6次广播命令渔船停低接受检查，不过渔船依旧拒绝停船，还采取蛇行方式逃避。随后海巡署紧急调派支援舰艇，最终在傍晚5:45进行强靠登船，凭藉优势警力才顺利控制现场和所有船员。这宗事件发生在中共复贵休渔期结束之后，当地澎湖渔民表示，每年休渔期一结束，大批中共渔船就会出海行动，经常跨过海域界线。不过他们亦注意到这些渔船船员人数偏多，引发了额外的关注。目前涉案人员和船只已经在6号凌晨3点左右被押返去马公港。台湾方面表示，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展开进一步调查和处罚。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